欢迎几位新朋友啊！你们的介绍让我觉得好像到了外商公司一样。很感谢主哈，这个谢谢。安排了好多次，都终于能够来到宣教堂去跟大家见面分享一些心里的感动。婉淑一直在问我，他大概催逼我，催逼了有没有十次哈？都问我说：“哎，谢牧师，你到底要分享什么？”其实我也一直在祷告，我来这边到底跟弟兄姐妹想分享什么？但是其实这一个题目哈，生活与职场宣教，在我的心中其实感动了很久，感动了很久。常常职场宣教也是我们口头上经常在提及的一件事情。可是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哈，不单是我们自己。我盼望是透过我们教会的宣教部，或者是透过我们今天我们的宣教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可以思想职场宣教的这个议题，怎么样可以除了我们自己参与在职场当中，成为一个职场宣教士，更盼望透过我们可以帮助教会许许多多弟兄姐妹，让他们也可以成为职场宣教士。所以这是我今天要来这里跟大家所分享的心里的感动。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今天请 Amy 来？Amy 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对对对，我请他来是因为在拆船年会以后，拆船年会让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确实哈，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天接触那么多的印尼的这些姐妹们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我要非常惭愧的说哈，过去我在教会碰到这些长辈们身边的这些外劳啊，或者是不管是看护啊还是什么，我顶多就是跟他们打个招呼，顶多就是跟他们打个招呼，没有那种企图想要跟他说说话，或者是认识他、了解他，甚或把他就当作我的福音对象。我要非常惭愧的说，过去这种感动不强烈。但是在宣教年会以后，上帝好像打了我一个嘴巴。我们很看重要向这些从国外来到台湾这些穆斯林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我们也祷告求上帝在我们当中兴起宣教士，可以到穆斯林的族群当中去告诉他们，耶稣不单是一个先知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耶稣为世人的罪也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要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啊，耶稣为他带来救赎的大能跟恩典啊。那上帝把这么多的穆斯林带到台湾，生活就带到我们生活的周遭，你每天几乎都可以接触到的。可是对我自己来说啊，这样的福音对象跟福音朋友真的好像视若无睹啊。参加年会以后，我自己就反省这件事情，我说我真的要开始去关注教会当中的这些穆斯林朋友。主日崇拜你很难去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他们陪伴不同的长辈，坐在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陪同一起做礼拜的。可是我知道在姐妹会礼拜四下午姐妹会聚会的时候，我有机会了。姐妹会在这里聚会啊，那些陪伴妈妈们来的这些，不论是印尼的、菲律宾的这些朋友，他们来呢，要不天气好他们可能会在温州公园，或者他们就待在对面的教室，他们会去买一些东西来一起吃喝，就在那里闲话家常。大概两个月以前， 我就知道说，哎，上帝要带领我，我就礼拜四下午姐妹会在这边聚会，我就到对面的办公室去。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家都很意外啊，平常看到这个牧师在台上，今天怎么会跑到我们当中来的啊？他们就很意外。我当然就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每个人都知道啊，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我就了解说啊，在那边有几位外劳的朋友，有六位印尼的，有两位菲律宾。印尼来的这些外劳，他们因为不会讲英文，所以他们就很努力的在学中文，所以他们的中文都很好，多半都可以交通。比如说那种来几个月半年的，你都可以跟他讲上几句话。但是那两位菲律宾的呢，因为他们觉得英文不错，他们可以跟人用英文讲话。那我们台湾人呢，如果碰到讲英文的，也很喜欢用英文讲话， 就很少跟菲律宾来的人讲中文。所以那两位菲律宾来的，他们的中文就相对比印尼的差。我认识这八位外劳就在教室里面，我很感谢神，我就带着我的笔记本，我把我笔记本的内容印下来给各位看。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宣教，因为这些人就出现在我的身边。我一个一个去问他们叫什么名字，然后问你结婚了没有，你来台湾多久，你结了婚有小孩吗，生了几个小孩，你的小孩年纪多大，你的先生做什么的，你家里还有什么样的人。其实我做的并不稀奇，我做的就是那天讲员在台上讲的。你去关心那些人，你去关心他的生活，你去关心他从哪里来。我就是照讲员所说的去关心这些从印尼来到我们台湾的这些朋友。我第一次就是一个一个问，我把他，因为你知道你很容易就忘记他们叫什么名字，对不对？然后第二次你可能人跟名字又对不起来，你知道我花了三个礼拜才把他们的名字跟人对起来。然后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代祷事项，他们分别告诉我他们的代祷事项。我很感动，就是我问第一个叫阿米，他第一个代祷事项说，为我照顾的陈妈妈祷告，愿上帝赐福她身体健康。哎呦，我一听心里好感动啊！我要是为，我是来说为你们祷告的，结果他的第一个代祷事项是求上帝照顾他所照顾的那个妈妈能够身体健康祷告。第二个我问一个叫阿弟啊，阿弟，他说他的母亲不舒服，上个月不太会走路了。他的妈妈60多岁，请我特别为他妈妈身体快快好起来祷告。我又问一位叫安娜，他照顾的是王妈妈，是照顾的是王雅慧陈伟仁长老的岳母。王妈妈，她说王妈妈有高血压，因为我们也知道雅慧姐的爸爸才过世不久。然后这位外劳他就告诉我说，因为爷爷过世了，所以王妈妈常常在家里面心情很不好，所以请我特别的为王妈妈的身体祷告。你听到这些代祷事项，你都会非常感动。他说他有两个小孩，也请我为他的小孩能够快快找到工作，能够来分担家里的这个经济来祷告。我又问了一位叫阿妹，阿妹说他的身体不好，请我为他的身体祷告。他说他父亲才刚刚过世，所以也请我为他的家人祷告。我问 Isti， 他说他的先生是做肉丸的，这些穆斯林不吃猪肉，所以 他本来跟我说他先生是做贡丸的，我想贡丸，我说你知不知道贡丸是在台湾说的贡丸是用猪肉做的，他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个好像所有的丸子都叫贡丸，我说是有差别的，我跟他说猪肉做的才叫贡丸，其他肉做的不叫贡丸，他们家是用牛肉用鸡肉来做丸子。这些人告诉我他们的需要，你知道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会流眼泪，他们会流眼泪，我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在我身边的这些外劳，但是当这些外劳他们愿意打开心，他知道你关心他的时候，他是会感动流泪的。他的流泪是知道啊，原来在台湾这块地方有人会关心他。第二个让他流泪的是，他心中实在有很大的思念，对他在家乡的亲人，尤其是这些外劳，他们的小孩都非常非常小。有一个外劳，他的小孩6岁。有一个外劳，他的小孩比较大了，17岁、22岁，但是有一个外劳小孩才3岁，小的才3岁。我说你来台湾多久？他说他来台湾2年。我说那你不是根本不太认得你的小孩了吗？他等于小孩才生出来没多久，他就来台湾。他说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或者是用手机、用网络。我说你们在台湾要节省一点，好不容易在台湾赚这些钱，不要就这样花掉。我跟这6位非印尼的外劳有比较多的讲话，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兼顾那2位菲律宾来的外劳，所以我心里就想，有谁会讲菲律宾话啊？哎呀，我们印尼，我们那个定国可爱的太太艾米会讲菲律宾话。我有一天我就跟艾米讲，我说艾米，我说你礼拜四下午有没有空？我说我在这边跟几位印尼的外劳在传福音，在关心他们。我说有2位菲律宾的我是照顾不到，我说如果你可以来，你可以帮忙照顾那2位菲律宾。结果从那以后，艾米每个礼拜都来，他甚至不止来，他还在家里面做了很多吃的来，带来给这些2个菲律宾的或者其他的外劳吃。所以我今天请 Amy 来，请她有一点分享，她在跟这2位菲律宾的外劳在接触当中，我要请 Amy 来有一点点分享，也让我们在远方近处的宣教上面看到，其实在我们身边有非常多我们福音的朋友。 Amy 我请你来。
叫艾米，当时导读班的弟兄姐妹叫我艾米。我是我是教会英英运总工史丁国弟兄的太太。我本来是一名肥佬，在台湾工作过4年，后来认识丁国，1999年结婚。有一个孩子叫陈安，今年读国三，感谢上帝给我那么幸福温暖的家，还有那么多，先给我那么多恩典，孩子最幸福是我们一家人一起服侍神，上个月。请牧师今晚来在姐妹会的时间关心2位飞机看护，跟他们谈话，问他们需要什么。 前面会一段时间会有八位老妈妈的老妈妈们的看护陪他们一起来，其中有位是印尼籍两位是菲律宾籍。丁哥告诉我史牧师分别出大的时间陪他们谈话，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六位印尼籍的看护比较会讲中文，比较容易沟通不好意思但是两位菲律宾籍的看护比较不容易沟通，所以神牧师请我来用我的家乡话的加罗跟他们沟通。一开始我们互相自我介绍，神话的长聊得很开心，但是当我们聊到比较有关个人的喜事的时候，气氛就变得比较严肃。这就有一些感伤，因为当我们聊到家人、工作以及对未来的事、对未来的盼望时，他们的回答是担心家人的生活、工作很辛苦，以及对未来几乎没有盼望。尤其当时很接近圣诞节，对不起，他们跟上面家中的家人，因为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像中国人中国人的过年一样重要。我问他们这次的圣诞节如何度过，请就有一位名字叫儿，他说圣诞节的时候我用了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演 Skype 和他上面他的家人说话。在菲律宾的家人懂话的时候非常开心，在和菲律宾的家人眼面地的孩子有用功读书、鲜花奖赏等等，但当懂话结束后，接下来的就是更多工作一样的孤单和寂寞。而告诉我他的身形都很疲累，但是菲律宾有三个孩子，他说计划争取少其中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就结束在外的工作合约，回到菲律宾，那大概三年以后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不会那么顺利，因为我有一些菲律宾的朋友来到台湾工作好几年，甚至有十年的都没有办法赚钱。一般外劳在台湾工作一年挣还完中介费后，每个月的薪水大概18000元，大部分的钱他们都会寄回家。但是很多外劳菲律宾的家人不了解在台湾工作很辛苦，因为外劳们在台湾的生活很舒适， 赚钱很容易，所以大部分快乐的家人每个月都会把钱随便花光光。一旦工作期满回到家乡，就会发现家人并没有把钱赚起来，家人还是很穷，被迫有回乡办法到别的国家赚钱。原本满心期待让家人及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的愿望落空，工作压力负担对未来没有盼望，使大部分外劳的心情，所以普遍外劳都回退雇主。中间时候是台湾人有些地对的时代，他们为许多的方式释放进行乱花钱，网路交友设计是不正常的男女关系。然而这种新旧为接的方式只是暂时的，是如医生的。然而他们所缺少的是心灵的安慰。大部分的菲律宾人都是天主教徒，都已经认识神，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去教堂，也没有教会生活，渐渐地远离神。有着那么多心灵上需要安慰的朋友已经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还不为上帝做些什么吗？新约希伯来书第三章教导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隔离，因为身有接待隔离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若是可以，我们一步一步带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可以为属灵的家。我现在每个星期四下午会跟两位菲律宾老康复谈话，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我又提供他们英文的福音单唱，我计划用在 BSF 英文查经班的查经材料，慢慢的带领他们有许多年读圣经，了解主的话，让他们知道在台湾，还有人关心他们。最重要是要让他们知道，神并没有离弃他们。我要感谢神开了这条路给我，让我有机会服侍神。也感谢钱牧师，让我看见我的同胞的需要，该有机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找到基督对神的爱。谢谢大家的爱心、耐心，听我的分享。
我们来为天主祷告啊。天父，谢谢你这么多年前你就带领艾米来到台湾，从今天来看，你实在是把他预备在这里，有一天可以接待他的同胞。虽然 就只有两个菲律宾的朋友在这里，但是我们看到 Amy 的爱主的心，关心他们那个心里情实迫切的心，我们实在感谢求主纪念 Amy 的心在主面前所摆上。我相信这两位菲律宾来自 Amy 家乡的外劳朋友，他们是有福的， Amy 关心他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也教导他们来读圣经，重新的认识神。相信这是这两位外劳来到台湾能够遇见 Amy， 借着 Amy 能够对他们所认识的上帝有更清楚的认识，真是一大福气。我们也求神赐福 Amy 手中的工作，愿你借着他未来或可以关心更多菲律宾的朋友。我们谢谢你，求主赐福 Amy 手中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Yeah.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好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这段圣经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当他说完了这五种职分以后，底下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上帝设立这五种职分，使徒和先知的职分今天已经没有，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依然有传福音的，就是或者说我们说他是宣教士，或者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或者是神特别所拣选的职分。这三种人，传福音的、宣教师、牧师和教师，有一个主要的主要的功能是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修补的意思，修补。成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装备的意思。如果今天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三种人的身份是要借着上帝的恩典来修补，来装备信徒。修补跟装备信徒，使信徒渐渐的完全。这个信徒在修补、装备、见证完成的完全的过程里面，要带出两个意义跟目的。第一个就是各尽其职。每一个基督徒，或你领受有传福音的恩赐、使命、意向，上帝要修补你，上帝要装备你，让你可以服事，各尽其职。那个职就是服事的意思。上帝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服事，所以去服事是上帝装备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底下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是上帝装备我们第二个目的。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这里，你每一个人都领受了神在你身上传福音，甚或是有一天他要差遣你去成为宣教士，我想你需要回来思想，因为上帝要装备你。我们的生命其实很有破口的，我们生命的破口，你不能带着这样生命的破口就去服事了。带着生命破口的人去服事，会在服事上造成更大的破口，以致上帝要借着传福音的，借着牧师，借着教师，借着上帝的话，借着圣灵来修补你的生命。今天我们如果有传福音的感动，我想我们先需要回来看看我们自己，你在上帝，你在神的话里面，你被修补的如何？你在上帝的手里，你被装备的如何？你不能什么都不装备，然后你就要去服事。 成全就是这个意思。后面让我们看到上帝使我们被修补装备，可以在宣教的事上有所参与，有所服侍，所要带出来的是教会被建造。当然教会被建造就是教会的信徒要被建造，我们的服侍要带来教会的建造。我想这可以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宣教上的摆上，我们在宣教上的参与，我们在宣教上的尾声，除了我们个人被建造以外，基督的身体有没有被建造？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成全圣徒所带来的两个目的。刚刚端恩分享说，分享福音容易还是见证福音容易？我要问的问题是，你向陌生人传福音容易还是向熟人传福音容易？向陌生人容易。可是生活与职场宣教是向陌生人传福音还是向熟人传福音？我再一个问题，你很喜欢去参加短宣还是你喜欢向身边的人传福音？喜欢参加短宣比较容易。谢谢你说实话。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做，因为向陌生人传福音，你完全不需要 care你的弱点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也不会认识你的弱点，他也不会认识你的缺失，他也不会去挑战或者是挑剔你的生命跟信仰，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说啊，感谢主，我们教会包括宣教团契，我们有17个团契，我们每个团契都很积极热心的参与在短宣的服事上，我不是要批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感谢神。但是我更盼望是在我们这么热心积极参与在远方近处的短宣上，我们需要回来思想，在生活和职场上你能否成为一位宣教士。而无论你是从教会的角度、短宣的角度，或者是你个人在生活或职场上成为一个传福音者的角度来说，你都要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你的侍奉能够带来教会的建立。从过往到现在，信友堂所有的宣教政策跟思维，那都不是个人宣教事工，不是。而远方近处的宣教士，甚或是我们的短宣，所要带来的是跟教会有非常紧密的连结。我们的短宣绝对会不会说我们就去一个地方，然后就在一个公园里面就在那里跟人传福音，然后传完福音完了我们就回来收兵。不，我们不做这样的福音的服事，而是我们一定跟一个教会一起配搭去服事那里的教会，或者是服事教会周遭的族群。如果教会的福音工作不跟教会连结，如果我们的福音或者短宣的工作不跟教会连结，你看看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你那个建立基督身体的目的没有办法达到。你可能把福音传给人了，但是你却没有把那个人带进基督的身体。所以我盼望未来我们的福音工作或短宣或成为宣教士，我们一定要跟神的教会配搭，一定要跟神的教会配搭。而我们任何的福音工作要把那福音的果子带进神的教会。今天我们都去远方或者去偏乡去小型教会服事，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挑战就是 跟进工作非常的困难。我们都期待说，哎，当我们在那里撒了种，或者是待人觉知以后，我们就把那个果子交给当地的教会。你知道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因为当地就是偏乡教会，因为当地就是小型教会，它本身就是在跟进关怀传福音的这个服事上面，它就是很弱。如果我们还期待说我们在当地结了果子，又要交给当地的教会，我们只能为这个祷告，我们只能为这个祷告。短宣最大的价值是在于参与的人所蒙的恩，要比你在当地侍奉给当地的教会和你在那里所结的果子所带来的恩典蒙恩更大。短宣的最终的蒙恩的不是当地的教会，而是参与短宣的那个人。如果各位可以理解我刚刚所分享，那我更回来要盼望各位，在你的生活和在你的职场当中，或许你需要更积极更迫切的去展现在生活和职场当中传福音和宣教的角色。曾经我们教会一个公司的主管，他跟我分享，他说，荣生啊，他说真是稀奇啊，我公司这么大，我公司几百个人，他说连我这个基督徒的主管我都不敢这样子做，因为主管嘛，本来那个角色就是分际很难拿捏。他说有一天我们公司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同事来找我，他说他来找我呢跟我分享一个意向，他说老板，他说我可不可以在今年的感恩节在公司里面办一个感恩节的聚会。哎，我们这个老板弟兄就非常稀奇，说看他这么年轻了，他来公司没多久，那你要怎么办呢？他说我想在感恩节之前，然后呢把公司的同工都邀请聚集来参加这个聚会，我自己当然要有很好的预备，我会做一个非常精美的投影片，我要把我们公司在平常生活周遭所接触的人全部放在这个感恩的事项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公司门口的保全，包括为公司打扫的这些清洁人员。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平常不容易向他们表达感恩的人，他说我要把这些平常在我们公司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工作服侍的人，我通通要把它列在里面。然后我呢，他说我呢，我要向所有来参加的人分享感恩节的由来。当我在分享感恩节的由来的时候，我就要把耶稣、把十字架、把福音给带进来。他说其实这个感恩节的聚会其实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哇，这个老板一听非常稀奇啊，公司从来没有人跟他提起过要办这样的聚会。老板说我支持你，但是呢我不能出面。老板说我不能出面，可是呢你有什么需要就来告诉我，我就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你。很感谢神，这个小姐妹就在公司里面在感恩节之前办了这一个非常好的聚会。那天所有来参加的人都存着一颗感恩的心，而且听到福音。虽然那天没有呼召，你不能在公司办这样的聚会在公司里面就呼召起来了，虽然那天没有呼召，但是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回去以后心中都带着感恩，而知道这个恩典从上帝来。我们教会的这位弟兄老板就跟我说，他说荣生，你知道这个姐妹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吗？ 他说是因为他的教会教他这样做的。我那时候才想，哇，原来职场宣教是需要教会做后盾的，原来教会要帮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职场上，你可以知道怎么做，而所有的资源从教会而来，从教会而来，所有的祷告从教会而来，所有的帮助从教会而来。所以我今天来，我刚刚一开始就说，我今天来对我们宣教部或对我们宣教团契也有一个这样的感动。今年是2014年第二天，可不可以在今年感恩节之前，或者今年年底的圣诞节之前，我们宣教团契可以帮助我们教会各个团契，其他的16个团契，不同年龄层的，我们去帮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当中，借着感恩节或者圣诞节来办一个感恩的聚会，或者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在办公室传福音，无论是你要成立查经小组，或者是其他什么样子的福音方式，可是这样子讲是没有果效的，因为多数的弟兄姐妹他不知道在办公室里面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做见证。那如果今天我们宣教团契，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可以思想，或者可以规划，或者可以安排一些具体可行的这样感恩的聚会，我们可以在九月，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我们就跟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办一个办公室的职场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座谈。你愿意在办公室传福音，你愿意在办公室办这种感恩节的福音聚会的，你来，我们告诉你可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你需要什么资源，教会可以来供应，可以来支援，教会为你祷告。如果我们教会在2014年有100位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在他自己的工作场所有感恩节的聚会，或者是圣诞节的聚会，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看，假设有100位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这样办，有多少人会听到福音，有多少人会听到福音。我是传递这样的一种福音的策略，乃是因为这些人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人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你每天会接触到的人，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他清清楚楚，而你敢，你也愿意靠主的恩典在办公室里面或在你的生活周遭做这样的聚会，所带出来的恩典是你可以把这些人带进神的教会，你不是撒了种以后，你下次再看到他可能是2年以后的事。我们的短宣可能就是这样，可是在你的生活职场当中，你这样的传福音，你可以随时把它带进神的教会，不论你是信友堂或真理堂，你都可以把它带进你的教会。而我想你愿意在办公室里去扮演这样的一个媒介哈，谢谢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借你施恩福，你可以把你职场、你生活、你工作场所当中所接触的人带进神的教会，这是一种福音策略。如果我们信友堂过去很看重远方的宣教，看重近处的宣教，很看重我们各个团契的短宣，感谢神继续的参与，继续的委身，让上帝呼召你去做这些事。但是我想有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在职场在生活当中去扮演一个职场宣教师， 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都需要扮演你在生活当中的职场宣教师，看重你在职场宣教师的身份。今天碧琳师母问我说，哎，你觉得圣经里面哪一个人那种职场宣教的角色最明显，你们觉得是谁？圣经里面哪一个人他的职场宣教的角色最明显？啊，对啊，我一想到也是，哎，但以理啊。回到刚刚我们说关心外劳的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的家是外劳的职场吗？我们的家是外劳的职场。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思想职场或者生活的时候，你不需要从自我的角色来定义职场。那其实在你家工作的人，在你家帮助的人，你的家就是他的职场，你的家就是他的职场。所以当我们在讲职场宣教的时候，你可以思想你的角度，你在职场当中的一种福音的，上帝借着你在当中的那种福音的传递跟果效。可是当人带进你的生活周遭生活领域的时候，那是他们职场工作的地点。家里面有外劳的请举手。家里有外劳的 OK， 谢谢五位、当中有姐妹啊，你们两个算一个。如果今天有外劳在你的家，我要请求你们恩待他们，一定要恩待他们，让他们在你们家不单只是领一份薪水，而是他们在你们家觉得被恩待，觉得被恩待。我想我们都有一点不好意思说，一个月18000或者一个月20000的薪水，我们能够请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24小时的来照顾我们家的长辈，你觉得20000块钱可以请到这样的人吗？你觉得20000块钱是配得的吗？你想到20000块钱可以请到一个人在我们家里似乎承担我们照顾长辈所有的责任，20000块钱实在太少太少太少，真的太少太少。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更多更多的去恩待他们，更多的去恩待他们。我有一个好朋友，我讲过2-3次这个见证，当然不算见证了，这是一个经历。我有个好朋友，他住台中，他是一个建筑师，在台中十几年前刚开始发迹的时候，他设计好多房子，哇，所以他在台中赚了很多钱。有一次我们去他们家，住在他们家，哇，就在他们家里面都会迷路，找不到厕所在哪里。那白天他们去上班了，就外劳在家里面招呼我们，然后我就问那个外劳，我说对不起啊，请问你睡在哪里啊？我说我看了那么多房间，没有一个房间是你的房间，请问你睡在哪里？他很不好意思的说，要我带你去看吗？我说好啊，我非常想知道你睡在哪里。然后他就带着我跟碧琳穿过客厅，穿过餐厅，穿过厨房，走到后面阳台，然后再绕一圈进到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房间里面。然后我站在那个房间门口，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难过。我不是要去批评我的这个朋友，但是我想我们可能台湾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自己非常富有，住豪宅，家里100-200平，但是给外劳住的只有1平，给外劳住的只有1平。那个房子整个的设计你就知道亏欠外劳，亏欠外劳。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看待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的这些外劳，但是我看到那个房子就非常难过。 为什么当我们这么富有的时候，我们却这么样亏待？所以其实在职场传福音做见证，真的看你怎么样去恩待别人，看你怎么样，看你的生命怎么样去恩待你身边的人，绝对不是靠你那个伶牙俐齿多有智慧能够去为主传福音，不在乎于你说什么。生活与职场宣教，人家不是听你说什么，人家是看你这个人。你去远处，你去向陌生人传福音，人家是听你说什么。可是在你的生活周遭，人家是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看你是什么样的人，远比听你说什么挑战来得大，挑战来得大。可是我想，当上帝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在生活跟职场上面能够为主做见证，我相信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美的，是美的，是美的。上帝乐意使用你的生命，在你的生活跟职场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礼拜天有一个姐妹很高兴的跟我说，哎，她的姐姐决志了，她的姐姐要受洗。我听了真的觉得有一点意外，因为这姐妹俩其实生活当中有蛮大的争议，这姐姐比她大二十几岁。我们这个姐妹没有工作嘛，快将近五十岁了没有工作，但是以前在工作的时候，还有她爸爸以前给她的钱，真的她也生活无虑。但是她爸爸有一个问题，她爸爸喜欢赌钱，常常跑去澳门赌钱。每一次回来呢，如果赌输了缺钱，就会找我们这个姐妹。我们这个姐妹当然刚开始因为孝心都啊，爸爸要钱嘛，就还是给爸爸，反正自己有很多钱也是爸爸给的，然后爸爸要钱就给爸爸，给爸爸给来给去，给到最后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牧师啊，她说我爸爸每次去赌钱回来啊，都跟我要钱。然后我就跟她说，下次再跟你要不给他，不要让他再去赌钱，再跟你要钱不给。这个挑战大不大？很大很大。当然这个爸爸还有蛮多房地产，自己有一片土地，现在也等着跟建商改建。有一次这个姐妹气急败坏的告诉我说，她的姐姐跟姐夫居然让她的爸爸把他们家的财产信托给他姐姐姐夫。啊，我一听就觉得哇，这个姐姐跟姐夫还蛮有心机的啊。然后这个妹妹跟妹夫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姐姐姐夫就好像糊弄爸爸，然后就爸爸也不明就里就签了字了，把家里的产业全部信托给姐姐。所以这妹妹知道了以后呢，就觉得这样姐姐这样做不对，就觉得姐姐姐夫呢心机很重。然后这妹妹啊，就我们的姐妹呢，就跑去跟爸爸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然后也讲到以后的可能结果。我爸爸这个时候才会过意来，才想到说啊，真的好像是中了这个大女儿的圈套。然后这个我们的姐妹呢，就带着爸爸去银行把那个信托给取消。你知道这件事情就造成姐妹两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冲突。其实这种事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也屡见不鲜，为了财产的问题，姐妹两个有非常大的争议。但是这个妹妹呢，我觉得她还是懂得依靠主。这个妹妹并没有跟姐姐产生非常大的态度上言语上面的冲突，就是默默的承受姐姐对她一切的不满。最近姐姐生病需要洗肾， 那这个妹妹就邀请我们教会的同工、长老、弟兄姐妹去为她姐姐传福音，去为她姐姐祷告。前几天我收到 email， 非常感谢神，她的姐姐居然决志了，她的姐姐居然决志，而且就安排在礼拜天的中午12:30在教育中心，她的姐姐愿意受洗。我心里就回想这整个的事情，姐妹俩曾经为了爸爸财产信托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今天妹妹带着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向姐姐传福音，向姐姐做见证，以一般的情况来看，姐姐一定把这些人都赶走嘛。可是万万没想到，姐姐接待了这些人，而这些人向姐姐做见证传福音，姐姐就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决志信主，而且愿意礼拜天来到教会受洗。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什么？生活。这件事情反映出来的是生活，在跟你最亲密人的生活互动当中，有原则是需要掌握原则。你不是跟着家人一起和稀泥，掌握生命的原则，站立在基督的恩典上，为基督做见证，爱人的心不可缺少。这个姐妹继续用神的爱，用祷告来祝福她的姐姐。这姐妹常常打电话给我，每次讲到她的姐姐，固然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意，但是她还是觉得要为她姐姐祷告，让她姐姐能够认识神。上帝悦纳这样的心，上帝悦纳这样的心。如果这个妹妹也跟世人一样，为了财产跟姐姐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冲突，姐妹之间细强之争，到最后连说话的情分余地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向姐姐做见证传福音。然而就在这个财产的争执当中，这个妹妹依然是温和谦卑依靠主。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生活上跟家人、跟邻舍、跟朋友、跟同学，在职场当中跟同事要传福音，挑战是非常非常大，挑战非常大。但是不因着这样的挑战大，我们就选择到远方去向陌生人传福音，不是？我想挑战向我们近处的人传福音，身边的人传福音，挑战越大，求上帝让你在主的恩典当中越柔和谦卑，越用神的爱来回应你身边周遭的人，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在生活当中，在职场里面传福音，我想当你们尝到上帝所赐给你们恩典的果子，你们的喜悦会比那远方的人得着福音的好处要来得更大，要来得更大。我也盼望我们宣教团契能够带动我们整个教会的福音跟宣教的工作，带动我们在这里寻求神带领你们，固然是一件美事，但是盼望上帝借着我们宣教团契带动教会的福音跟宣教的事工，不单是我们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短宣，而是更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生活在职场当中成为宣教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为今天孩子心里的感动，也交托你， 若这只出于人话语的传递，我想弟兄姐妹听听也就罢了。常常我们听了很多的话，也都成了耳边风。若这也是神的感动，愿上帝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团契弟兄姐妹的心里。或许我们也不知道宣教团契可以被上帝如何使用来成为教会的祝福，但是我想当众人愿意同心合意寻求，神必定有恩典在我们当中。为今天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感恩。主啊，心中没有宣教的感动，绝对不会坐在这里。然而盼望这样的感动不只在远方有行动，也可以促使主的教会，带领主的教会，教导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在近处，在生活，在我们平日工作的职场当中，我们也可以成为被主使用的器皿。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